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余舟。六四32周年之际，全球各地许多群体一如既往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他们缅怀32年前被定格的无数生命，也探究当年的悲剧与今天中国危机的联系。那么六四与中国今天的距离有多近？它带给世界的隔阂又有多深呢？当年的六四如何改变了中国的今天和明天？我们邀请两位西方观察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加拿大西门菲沙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杰荣博士 Jeremy Brown。 周博士你好。
你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唐志学博士 Joseph Torigian。 唐博士你好。
你好。
好的，那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来到今天的节目分享你们的看法。首先呢，我想请问周博士啊，就是说呢，在您出这个新书《六四1989年天安门抗议和北京大屠杀》这本书之前呢，您一定也是研究了其他的关于六四的各种著作。那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您的这本著作呢和其他的这个研究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啊？还有呢，就是说是不是关于六四的天安门广场的死亡的人数呢，可能永远是一个谜呢？因为您说过，从几百到几千人之间，没有办法得出一个正确的数据。好的，周博士。
谢谢。我的新书，跟其他过去的著作有什么不同呢？过去的书大部分都是围绕着学生运动，我的书也不忽略学生运动，但是我的目的，是把焦点放在其他地方。把学生运动放在他的上下文，上下文，包括八十年代，的背景，八十年代，用暴力方式的实行计划生育，用暴力方式实行的所谓的严打运动，他可能会促使，也会鼓励有一些中国人，他们可能会更愿意，参加示威。到了1989年，第二，我也要分析1989年的学生运动，但是我要看学生和高层领导是怎样互相影响，怎样互相反应，我也要看普通工人，北京以外的各省各市的有什么不同，我也要发现，到北京大屠杀。说到北京大屠杀，我的研究方向是，我的焦点是受害者的历史。受害者遇到解放军开枪的时刻，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在外面？然后他们是怎样遇难？那些人很多都是上班下班，很偶然的遇到解放军开枪，所以他们的故事。我也是通过天安门母亲 的研究，他们的故事在很大 程度上是证明这个大屠杀用解放军镇压平民是完全不是必要的，也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说到那个死亡人数，张万书的书历史大爆炸，他提到了一个数字，728个人死亡了。当时1989年有人有比较可靠的渠道提到2600人的死亡，所以这个有很不确定有多少人，可能最低是700多，可能最多是3000左右。前年 BBC 有一个报道，他们说一万，他们要证明10000人死亡，这个不可靠，因为这个渠道它的来源完全不可靠。但是有朝一日我们会发现更可靠的数字，我相信，因为在一个档案馆里面，在解放军的这个档案里面，他们肯定有更可靠。要再过10年、20年、几十年，我们有希望发现更可靠的一个数字。
好的，非常感谢周杰荣博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唐博士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也正在提到，就是八九六四呢，中共是镇压了这个学生的抗议运动，结果两年之后呢，就是91年12月25号呢，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他为了避免国内爆发这个内战呢，把权力移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那么戈尔巴乔夫呢，他自己是辞职了。那么面对这两种不一样的结果，您认为就是说，中国现任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是怎么理解的？
其实我觉得雷文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习近平曾经也讲过，他2012年12月份的时候讲过说，苏联为什么会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为什么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队军队的领导，就是从苏联解体汲取的教训。苏联军队非政治化、非党化、国家化，解除了党的武装，出来几个还想挽救苏联的人，把 Gorbachev 弄起来，没搞几天又被反过去了，因为专政工具不在他们手中。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军队完全无动于衷，保持所谓中立。最后 Gorbachev 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落到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当今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站出来抗争。所以习近平的想法是，我觉得呢，他讲到苏联的这么一个情况是暗指六四，他的意思是说，中共要继续执政的话，军队必须得党的手里。
好，谢谢您。其实呢，非常的明显，就是习近平当时说这个话呢，他就是为一个独裁体制、一个独裁政权的倒塌呢，是感到无比的遗憾。这个我想是人尽皆知的，就非常明显。接下来呢，周杰荣博士，我想问您，刚才您也提到，就您的书不同的地方是，您把您的镜头的这个应该说它的广度呢是进行了扩大啊。您说这个六四呢，不仅仅是要把镜头对准北京和高层，同时也应该对准全国其他的地方。而且呢，不仅仅是在领导人的脸上放置这个镜头，也应该把这个镜头放到普通人的这个内心的深处。所以我想请您分享一下您的这个镜头的不同的角度呢，对于国际上对六四镇压这个事情的理解是起到一个怎么样的丰富的作用呢？周博士。
对，1989年的抗议运动不光是北京的一个运动，它是全国性的，中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城市、每个大城市、每一个所谓的自治区都有抗议活动，甚至有绝食活动，也有平民、学生、工人和城市领导的所谓对话，所以我们可以看每个地方有稍微不一样的要求。全国有我们要增加透明度，我们要反腐败，我们要新闻自由，那些要求是很普遍的。但是每一个地方的特点，我们可以看一点地方主义的这个倾向，包括西藏人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的要求是什么，他们的要求跟宗教自由有关系。我们说到山西太原，他们的要求是省政府，你们为什么搞了那么奢侈的一个政府大楼？你们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另外，你们为什么把山西的电力出口给北京、天津大城市？就是我们的电，我们没有电。所以有地看各个地方，我们可以看1989年的多元性。
好，谢谢你。其实从这里我们也明显能看到，就是各个地方的，他们有自己的，像您讲的是地方主义，实际上就是各个地方在试图争取自己的权益。那么这个呢，就似乎是在跟西方呢有所接轨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这个唐学智博士，就关于中国六四的研究这个事情呢，有一点好像坊间没有特别重视，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习仲勋和现任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呢，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据我理解呢，您在这方面是有所研究的。好，唐博士，请您分享。
我觉得研究中国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李锐这个名字，就是一个属于开明派的一个老干部。他4月16号，就是胡耀邦死去的第二天，他到胡耀邦的灵堂行礼，然后到人大会堂见习仲勋谈丧失规格经过。 其中声说他曾经向赵子阳、杨尚昆打电话说处理不当将出乱子。胡启立就是政治局常委的一个人，他也在场，他开始哭了。然后4月22号，有一个人跟李瑞说，习仲勋甚烦躁，所以我们知道六四的时候，习仲勋的情绪，是很紧张，是很不好的。而且，按照我们的理解，六四的结果对他的身体，也有影响。然后90年的时候，他还写了个人总结，也向李鹏说我要控诉你。但是很重要的是，习仲勋，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公开的场合说过六四是不好的，而且他很明显的站队了，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上出来说，六四动物是搞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说明习仲勋的这个守党的纪律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习近平当时一直讲话，我觉得很重要，这是他5月中旬说的几句话。习近平当时在福建，他说什么是民主？不能笼统的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治化的体制，而不是某一个阶层、某些人的随意性，或者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的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这本身就是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反过来，自己没有任何的约束和责任感，这就不行。然后呢，习近平谈到文革的一些情况，说，文革，文化大革命不是大民主的标本吗？这种大民主没有跟科学结合、跟法治结合，而是跟理性结合、跟愚昧结合，结果就是大动乱，谁都可以组织一个人去抄家，谁都可以拉起一个战斗队，今天你们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这样的日子能够重演吗？没有安定团结，一切都谈不上。民主的问题只能是在法治的轨道上去解决。所以当时呢，习近平他看见这些学生搞运动的时候，他想到的是文革，而且我觉得这也不奇怪，因为他和他的爸爸，他全家人文革的时候吃的苦就特别多。
其实从习近平对文革的这个评价来看呢，我觉得他讲的还是非常的这个有道理啊，就这个国家不能陷入混乱，没有这个法治。但是呢，与此同时，他在前，就是您在前头说到他，对六四的这个评价，他是认为这个老百姓呢，不应该对国家提出这个一些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个需求，对国家提出要求。那么这点可能是值得商榷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周博士啊，就是呢，说到这一点的话呢，就是。您说了政府呢是不应该开枪，您反复的强调这一点，但是呢，在强调这一点同时，您有没有这个意识到，实际上呢，您站的角度完全是西方文明体制下的一个学者，您的这个思路，但是跟对于这个中国共产党来说呢，可能他们跟您和西方人呢对于政府的这个职能的这个理解呢，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西方人认为一个国家的政府呢是来管理。一个国家的是受奉老百姓的命来管理这个国家，但是在独裁者的眼里呢，他们觉得政府是统治者，所以呢，这个方面你有没有考虑过呢，周教授？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是西方人，我是历史学者，所以我的任务是看历史材料来分析和用可靠的历史材料分析历史过去的现象。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区别。这个当时，和平解决抗议的思维不是西方的思维，不是我的思维，而是中国的思维。这个是中国所谓的最高领导，当时是赵子阳，他的思维是什么？他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是用法治、法律和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冲突，因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但是抗议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他们的行为是和平的行为，他们是非暴力的一个抗议运动，静坐、绝食、示威。一点暴力都没有，所以赵紫阳当时的解决方式，不光是他，是大部分的中国领导、中国官员， 包括军队的领导都要强调我们要和平，不要开枪。所以邓小平他的位置是关键的，邓小平他可以利用他的元老的革命资格来消灭其他人对他的不同的观点，他可以实施他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个不是西方和东方的一个区别，中国人要和平的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最有权力的中国人他不同意，所以他给了这个开枪的这个命令。
可能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中国政府的某一个领导人他的这个思维，那么他的逻辑可能造成了后面相应的这个结果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唐博士，就是您呢是专门研究独裁体制和精英政治，那么我特别关注到您是研究这个前苏联、俄罗斯、中国还有朝鲜这一类，那您认为这个六四发生之后呢，它对中国的精英政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唐博士？
其实很多人都认为邓小平是搞集体领导，尤其是很多西方的搞政治学的学者，但是六四呢可以证明并非如此，因为当时呢很多高层的人都反对动武，包括总书记赵紫阳，也包括很多老干部和将军。邓小平的想法是中共什么时候都需要一个头子打，真的有一个婆婆一个核心。但是六四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好像党内有两个声音，其实也没那么简单，赵紫阳没有反对过邓小平，但是我有一个推测，就是对很多党内的人认为六四的一个主要的教训就是如果邓小平当时没有起这个核心的作用，党可能就会分裂的。所以六四以后高层有一个想法，就是学生或者工人以后上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央分裂，中央分裂的话就乱了。
就其实说来说去呢，中国共产党还是更在乎自己的这个党，自己党的利益，还有他这个统治阶级的利益。那么实际上就因此呢，把这个利益呢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那肯定会对这个底层的这个要求他们的利益呢，就说，即便不是置之不理，也是对他这个淡而化之啊。好，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周博士，就是您是也是教历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那您说过呢，就是说了解中国的这个历史呢，对于理解现在的中国和展望未来的中国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现在我想请问你，就您怎么理解目前当下的这个中国的状况，还有您对未来的中国有怎么样的这个展望呢？与此同时呢，就是您认为六四事件对于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起到了怎么样的影响呢，周博士？
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包括1989年的后半年的所谓双清运动、清查清理运动，它是一个非常在历史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它对中国，我是第一次去中国是1997年，我去了哈尔滨，然后我去了好多次，我在中国过得非常好。中国越来越发达，我在中国的朋友的生活越来越好，在经济方面。但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后果是，中国共产党告诉中国人，自由、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和经济发展，你们只能选择一个，只能有一个。这个很不公平。为什么我在加拿大，我可以享受言论自由，也可以住在这么好的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很不公平，中国人不知道吗？所以这个1989年的后果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个稳定，这个所谓的稳定是谁来下这个定义？稳定的意思是什么？稳定的意思是共产党告诉你，稳定是我告诉你的这个稳定。所以如果你是天安门母亲，共产党解放军杀了你的孩子，你不允许说话，而且每一年六月份你不可以出门，你不可以跟媒体说话，你不可以悼念你的孩子，这个是稳定。 这个是共产党的稳定，所以这个是直接是六四的一个后果。到新疆维吾尔族，他们的稳定是什么？他们这个也是六四的一个后果，因为稳定压倒一切，所以他们享受什么什么稳定？他们享受的稳定是集中营的稳定，因为他们的种族，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所以这个六四到今天的中国是一，我们要说，我们要祝贺这个所谓的稳定，这个经济发展好，但是不够。中国人觉得自由、经济发展都应该能享受。
对，这应该是基本的人权。事实上呢，就是让我想到了一点，就是说呢，说到这个稳定还有各种权利的问题呢，就是中国政府呢，他强调的就是说这个政治的稳定实际上是对他自己有利，又是刚才我说的啊。那么其实呢，作为真正的这个人权来讲呢，是应该享受所有的这个自由，所有的这个权利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唐博士，就是说呢，刚才呢，周博士也说到，就是说六四之所以会以这个暴力镇压作为一个结局呢，其实是主要还是取决于邓小平他当时的这个思路。那您同不同意这个观点？那如果说呢，要您把邓小平和当年的戈尔巴乔夫来进行一个比较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这个观察呢？
我完全同意周老师的想法，而且我觉得他写的这本书出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动武的原因是党内有一个共识，其实不然，其实是邓小平说了算，是他拍板了，所以他能说出这样的话，而且用很多新的资料证明他说的这个判断是对的，我对他是很佩服的。你提的问题很好，其实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当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的权威的这个性质确实有些不同之处。其实 Gorbachev 也不是弱势领导，人家反对他是被逼上梁山，终于反对他的也是失败了。但是邓小平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重要的人物，也是二维的政委。中共这个政治组织是一个论资排辈的一个组织。邓小平革命的时候的贡献和他以后的威望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呢，别的老同志和他有不同意见的时候，他们还是保护他的威望。六四的时候有一个属于开明派的人，也是一个高级的领导人，他当时说，对我跟着对，邓错我跟着错，就是这个说法可以说明当时的这个跟邓小平有不同意见的人的一个感受。还有一个人，他写了一本回忆录，讲到八十年代的高层的情况。他是这么说的，我觉得他写的很有意思。他说，那些老同志，身上也有毛病，一是受共产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从共产国际开始就保留下来的消极传统的束缚很大，就是在党内斗争中特别守规矩，特别顾全大局，特别软弱，特别容易妥协。以前在毛泽东底下，现在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在邓小平底下都是这样，不敢坚持不同意见，不敢造反，依靠党的集体力量与错误做斗争，这也跟共产党没有党内民主体制有关。
好，谢谢唐博士。周博士呢，其实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关于邓小平还中国的这个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问题。那么改革开放之后呢，随之出现了贪腐，那么很多坊间老百姓呢是可能就是认为这个正是因为邓小平搞了经济的这个改革开放之后呢，才导致了这个腐败贪腐。但事实上我认为呢，就是说邓小平进行这个经济改革开放的是绝对正确的。那么他做的不对的地方不是他做了这个经济的改革开放，而是他没有在政治上进行改革开放。我觉得这点呢也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么周博士呢，我想问你，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您研究历史啊，那么黑格尔说过，说中国呢这个历史呢是一直在循环的，它没有上升，就说这么来讲等于是没有历史。那您同不同意他这种看法？为什么呢？
中国文化的很多方面都来自于中国古代历史。我们分析1989年的很多现象，也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的所扮演的角色，包括学生抗议的表演在天安门广场， 他们的抗议活动，也包括邓小平认为戈尔巴乔来了，不能在天安门广场欢迎他，只能在首都机场欢迎他，所以很丢脸。所以丢脸的那个现象也有影响，这个是古代中国历史的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现象。但是邓小平是一个很现代化的一个独裁者，他不是一个皇帝，政治制度是现代的。所以我不能说中国当时完全是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古代历史影响了当时的一个中国的政治制度。当时的历史归讲最关键的历史是文革，因为文革是邓小平、李鹏很多其他中国的领导来分析抗议活动的镜头。他们看学生上街，虽然他们是非暴力的一个抗议，但是邓小平看他们是这个是串联，这个是闹派性斗争，这个是我们要用暴力方式解决，这个是因为文革的影响。另外文革的一个现象是年轻人推翻年纪大一点的官员，所以他们很难接受年轻人来向他们提问题挑战他们，这个是文革的影响。所以最关键的历史影响是1960年代、70年代的历史。
嗯，您认为更加关键的是这个66年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现在的这个影响啊。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唐博士，就是说呢，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呢，有一些观察人士，其实也包括一些民誉人士，他们非常的充满的希望，认为习近平会给六四平反，因为毕竟习近平身边有很多人，就是说也是持有一些开明的这个思想和观点。那唐博士，我想问您的就是呢，如果是回到习近平上台之前，您被要求去对这个习近平他对是不是会对六四平反做一个展望的话，您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展望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觉得人家对于习近平有一个希望，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是那些老干部包括李锐对习仲勋有好感，习仲勋的口碑非常好，所以他们认为如果习近平上他的爸爸的话，他肯定也是一个属于开明派改革派的一个人物。其实我觉得习仲勋本来也就没那么简单，他毕竟是一个中共的最高高级的领导人，所以说在某些的这个问题上他确实是比较开明的，但是在别的问题上也说不上开明吧。就比如说我刚刚提到，就是说邓小平说话之后，习仲勋再反对也没有二话。第二呢，习近平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上台之前特别会他就特别小心，他没有说他的想法怎么样，他没有很直接的说他这个意识形态上有什么态度。所以说呢，有一次是2002年12月份，李锐到浙江去，习近平刚开始当那个浙江的那个书记，李锐跟他说你现在的地位不一样了，你可以多说几句。然后习近平跟他说我哪像你，你知道怎么打他边球，我不敢。所以我觉得习近平上台之前人家对他有可能很多希望，但是他没有说我是这样，也没有说我不是这样，所以人家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明白了，非常好的分析啊，有很多问题，但是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我们非常感谢周杰荣博士和唐志学博士来到今天的节目，分享他们的独特看法和视觉。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听收看。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